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你是值得被称颂的上帝，你是我们的爱的源头。因着你，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存活，也因着你，我们能够面对每一天的挑战。主啊，我们实在看到我们自己是一个软弱，这样软弱无知的人。主啊，你仍然把你的恩典、慈爱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脆弱，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短暂，你仍然用许多的美物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地上能够享受你赐的一切的丰富。特别是在这感恩的季节，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只能在你面前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心向你表达我们对你的爱，对你的感恩。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在这个日子，在今天的早上，你就把我们亲爱的姐妹接走。主啊，也许这是收成的日子，你把麦子收割放进了仓里，但是我们心中仍然有许多的不舍。过去这两年多的时间，主啊，你借这个姐妹操练我们彼此相爱，操练我们借着祷告咨询的能力。主啊，如今她离开我们，我们仍然思念着这段时光。主，我们仍然要说出主啊，感谢赞美你，让姐妹歇上世上的劳苦，能够平平安安的在主的怀中。求主也纪念他心中的不舍，他心中的挂虑，就是他的儿子。主啊，如今我们仍然把他的儿子一样交托在你的手里面。主啊，一样失去了母亲，主啊，但是他有天父在身边。主，我们相信主，你会为他预备一切美好的前途，让他知道说，一日一旦成为主的儿女，永远在主的家里面。主啊，今天也把孩子自己仰望在主手中。孩子有无限的软弱，求主怜悯，赐给孩子当说的话语。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通常在想到的前一个晚上，都是我一个很不好的习惯，都是一直会熬夜，因为我不想预备的讲章预备了一半，突然又想到什么事情， 又要改。我希望我一次写完了以后就第二天早上就讲，就不需要再改。所以我通常礼拜六晚上我都会很晚，就昨天晚上2点多钟电话来说他走了，那2点多钟来电话我就知道不太妙，果然啊丁丁走了。我想对我们教会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值得思念的事情啊，思念的事情。那特别是过去这2年中间啊，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募款，借着各项的实际的身体的服侍啊，来帮助我们这位姐妹啊，我们这是当今天早上我赶到医院的时候，看到他躺在那个地方，虽然是没有呼吸哈，没有动静。因为我昨天下午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软弱得不得了，呼吸很沉重啊。那突然觉得很安静，突然觉得很安静，他躺在那里很安静。就像我们常讲说，卸下适当的劳苦，卸下适当的劳苦。虽然有许多的难过，我们其实说实在讲，上个礼拜，整个礼拜我们心里都有准备，知道说时间不久啊。他自己在他的一个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啊。是我昨天在他床头上看到的，他说我没有办法呼吸，呼吸困难。接着他下面写的，大概时候到了。他知道他这个是在昨天下午晚上写的，他知道他时间到了。啊，我是有时候经过这些事情，我们常觉得说人生在这世上真是很短暂啊，所以我们应该把握我们自己的时间多多啊来服侍神，各式各样的服侍哈。我刚才祷告中，我突然有个感觉哈，这个不是我事先想到，我在刚祷告中突然想到说，就是我今天讲这篇道基本上是为了感恩节写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月是感恩的月，是应该感恩节写的。你怎么样去？虽然我们讲说他卸下了世上劳苦很安息，可是你怎么去讲说感谢神啊？你把他接走啊？我跟你讲，丁丁这个人很生命力实在很强很强。他真是烧到那个灯油都枯掉了。我今天早上去看他的时候，我看他的上面的肋骨、锁骨，看得清清楚楚，没有肉，整个骨头就露，等于说光在外面。他一直熬到最后，他没有放弃过，没有放弃过。那我在准备这个祷，今天早上刚才祷告的时候，我就祷告就想起来了，说这感恩的节，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件事情？我就想说，农夫一年劳苦，终于到秋天，把收成收集起来，把谷子晒干了，把麦子晒干了，放到仓库里去。我们人他也像这样子，神把我们是神草场的谷子麦子，到收成的时候他把我们割下来晒干了，收进谷仓里面去。我想丁丁就是这样子，他被收成了，放在神的仓库里面，等到有一天，也许神用这个麦子磨了以后做 奉献的饼。今天的诗歌第一首，先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这是诗篇第103篇，我选用了第一节到第12节作为我今天讲到的主题。诗篇里面，诗篇总共有150篇，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诗歌，在其中有一部分我们称为感恩诗。那我今天也是用这个感恩节选了其中一篇感恩诗作为我今天讲到的主题。那感恩诗有两种，有一种是个人的，一个人单独的对神的感恩，那也有的是集体的、会众的，大家一起来的感恩诗。比如说个人感恩诗，比如说像30、34、64、92、103、116、138。那会众的感恩诗呢，有65、75、75、107、124。感恩诗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包括了祈祷和颂赞、赞美。祈祷什么呢？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向神倾诉，倾诉我们的哀情。我们盼望神施恩典，我们向神祈祷。那感恩诗不只是祈祷，而且还有赞美，他颂赞神的恩典，因为神施恩了，也颂赞神的荣耀，因为神是一个慈爱的神。所以感恩诗里面就包括了祈祷和赞美。我想各位都在这外面做事，你觉得你拿薪水的时候你要感谢老板吗？大概没有什么需要感谢老板，因为你很辛辛苦苦，你赚来的是吧？你 you earn 的，对。但是人家送你礼物，送你生日礼物，你会说谢谢谢谢，你会感谢。但是当你不配得到什么东西，而你又得到的时候呢，那就是真的感谢了。我们在神的国家里，我们觉得我们尽力做什么很多事情，其实对于神给我们的那个礼物，给我们的那个恩典是小的很多的，不足为道的。但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这首诗103是大卫的诗啊，当这个有一些神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是真的是大卫写的，有人说是有人用大卫的名义写的，或者是说是大卫行事的那类诗。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如果说是大卫写的，也没有什么关系哈。那也就是说，大卫这一生，他从一个牧羊童，一个家里的小儿子，还不是前面的大儿子，是一个小儿子，却被提拔成为一国之君。所以他在神面前，他感恩是很自然的，他应该的。当一个人从一个谦卑的身份升高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被升高的时候，他会感恩。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感恩？我跟你讲，一个谦卑的人会感恩，一个骄傲的人比较不会感恩，因为他觉得这是我应该得的。那这首，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我们从，对不起，我这字好像用的小了一点哈。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念到12节哈，我们一起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恶，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受罪得以知足，以至于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慈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过错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十二节圣经我把它分成两段哈，两段。第一段呢是为自己向神感谢哈，是以自己的身份。我刚刚讲说那个感恩诗有两类哈，那这首诗里面他把两类都在里面哈。第一部分是为自己啊向神感谢。那我的心呢、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会发现说，他说我的心啊，是谁在那边讲我的心啊？是我在讲我的心啊，是不是？我对我自己的心说话，我对我说话。你们有没有常常对自己说话？张平，你怎么那么笨呢、啊？做这个事情，讲这个话，是吧？啊，对我对我这我没没说，你知道？我对张平说，你怎么那么笨？张平，你今天讲的话不错啊！你今天做事还好，人家都还满意，不错。摸摸这心里还，我们常常自己对自己说话，对自己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变成是好像是两个位格一样的，一个位格对，一个位格说话。那当我们对我们自己说话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提醒自己？这一节经文里面，我的心啊，你读这段圣经，你真的要这样讲，我的心啊，读诗篇，有的时候要把感情带进去，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对我自己说。那很显然我那个心啊大概不太敏感，会忘了要称颂耶和华，所以他要提醒他，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两次，第一节第二节两次说你要称颂耶和华。那称颂什么呢？他要他全心的称颂他，他说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凡在我里面，凡在我里面是我这个人从里到外全心，我的整个的心都要在那边称颂耶和华，不是嘴，只张嘴。接下去第二节第二段，他就说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常很容易忘记？ 我们人很容易忘记，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性的，我喜欢的我就记得，不喜欢的我就忘记。有些事情我该记得的我不记得，不该记得倒记得很清楚。谁谁谁昨天吃饭没有请我，我上次请他，他都忘记掉了。我请他，他这次请吃饭不找我。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都记得。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就是说，诗人慎勿念，受诗慎勿忘。听过这句话吗？对吧？给人家的东西不要老记在心里面，当接受人家的好处的时候千万不要忘掉。我们接受神很多好处，我们不记得了，会忘掉。我们有些事情我们觉得太自然了，是理所当然的。当你看到丁丁在这段时间里面吃不下去东西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我吃东西很自然啊，我从来没有感谢我的你有感谢你的肚子肠胃啊，因为他常常给你麻烦，对不对？你常常会记得，哎呀，胃痛啊，肠痛啊，拉肚子啊，啊。你有没有常，你有没有想过，从喉咙到胃有根东西在那里，什么东西啊？你有没有感谢食道很通顺啊？大概五六天以前，四天了，大概四天以前，丁丁开始噎都吃东西又噎。他说：“哎呀，我大概吃了一块炸虾 ，OK， 噎在喉咙那里。”结果拿那个护士拿那个吸的东西也吸不出来，也没有什么东西。那可是丁丁水一点都不能喝，药也你不能喝水，你就不能吃药了。你不能喝水都过不去，你食物就更不可能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发现，说大概他的瘤挤到那食道，把那食道越挤越小，越挤小，终于把挤死了。我们吃东西从来没有想说食道，哎，感谢赞美主，我的食道很通，哎，啊。我们有些东西是太自然，我们都忘记掉了。都忘记掉了，所以他这里提醒我说：“不要忘记一切的恩惠。我们身体上每一个器官很正常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神啊，感谢赞美你，神啊，请你保守。人太脆弱，那这是第一节、第二节，他的一开始就是我的心啊，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你就是我对我的心讲话。可是第三四五节就不一样了，他的那个讲话的那个内容就有点不太一样。他是什么？我对我说什么？他赦免你的罪，他救赎你的性命，他用美物使你得到满足。他是谁？他是神。我对我的心说他，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你要他前面讲说你不可以忘记他的恩惠，他的恩惠是他是谁啊？他下面就接下去讲了三四五节，就在讲他怎么样，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为什么值得你去纪念他。第一个，我这次做是不是字太小了？你们后面看得清楚吗？可以啊，我看那边都看得好辛苦，老花眼了不行了。赦免，他讲赦免，他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你知道你知道你跟一个人，你得罪了一个人，你要怎么跟他和好？只有一种情况，他赦免你的罪，你得罪他，他说没关系，我不跟你计较了， 你才有机会跟他和好，是不是？你如果得罪一个人，他老记在心里面，你这个人这个样子，这个样子，你一讲话，他心里就搁就在那边那个，不爽，那关系不会好的。当他赦免你的过犯，他原谅了你，他不计较你的时候，你的关系才能够恢复。所以神走的第一步就是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天生是一个罪人，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从小不犯错，我们就都没有罪。如果不是神找我们，我们不认识神，所以我们是天生是一个罪人。我们有时候犯罪，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神赦免了，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他赦免一切。当圣经里面用"一切"用"凡"这些字的时候，所有你真说感谢赞美主，因为有一切的东西里面有一些东西我都还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能有一切的是什么东西，但是他说一切的事情我都赦免你。在那个罗马书第五章那边讲说，他说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们因信称义，跟耶稣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因为因信我们得到神的赦免，也借着耶稣我们得到进入神的荣耀里面去。所以神施恩的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基础就是他赦免我们。那第二呢，接下去他就讲说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你可能会问说，耶稣怎么没有医治钉钉的疾病？你不是说一切的疾病吗？钉钉的疾病，我们很容易看见肉体上的东西，却忽略我们有一生更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一个死人，我们就是该死的人。我们肉体的死亡，因为我们过去在这个世上，违背神的那个原罪的关系，我们肉体会死亡。神没有允许我们肉体不死亡，但是神允许我们有永生。在那个永生里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肉体还会恢复？我们在死里复活以后，我们的肉体会复活，会恢复。有些事情我们很难想象，我大概只有去问耶稣，你问我也解释不出来。上帝起初用什么东西造人啊？土，对不对？整个地球都是土。将来上帝要你灵魂跟地上的抓一块土重新再来一次，可以啊。我们的肉体不过在土里面啊，化解掉了，神再把那些再召集起来，所以我们肉体会恢复的。但是这里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不去注意它，不知道。耶稣有一次对一些那个法利赛人说，法利赛人觉得说我很好啊。我是神的选民，我没问题，我很好，神叫我做什么事我都做。耶稣就说，健康的人不需要找医生，健康的人不需要找医生，我来是为那有病的人。当法利赛人觉得他很健康，他不需要耶稣，但是耶稣说，我来就是有病的人。所以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病人，是不是？我们承认了，是啊， 我有病，说我来耶稣找耶稣，耶稣来找我啊，因为我有病啊。他要医治一切的疾病，因为他是我们的医师。不过这句话的后面，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就是他医治我们好了以后，我们不要再回头，不要再回头。第三个，他就讲到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不是他他怎么来？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你知道我们人有两次的死，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人死有两次的死，肉体的死是一个死，另外一个死是灵魂的死。你如果逃过肉体的死，你的灵魂不死的话，你的肉体还会恢复。就像我前面讲的，你可以逃避第二次的死亡，那是真正的永生。如果你可以逃避死亡，你还怕不怕死？你每一次那个病人去动大手术的时候，全身麻醉，从一个角度来讲，那个人差不多就等于说是半个死人了、啊、是不是？全身麻醉的人基本上是半个死人。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就回不来了，他回不来他都不知道，是不是？他都不知道他自己回不来，他进去还以为自己可以回的，就进去回不来。但是他这里讲说，出死入生，你如果对那个医生的信任，你也知道他用药用的好，你不会怕那个细菌，不怕进去打了针，你睡过去以后就醒不过来，你不怕，因为你知道说你会活过来。当我们知道说我们有永生，我们不怕死的时候，你对死亡你就不会恐惧，不应该恐惧。如果你还恐惧的话，表示你对那个永生的盼望还是心存疑问。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死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肉体的死亡。舍不舍得是一件事情，怕不怕是另外一件事情。我敢在这里问王妈妈，王妈妈你怕不怕死？听到了没有？我妈妈讲大声一点，他们没有听到。听到了啊，最后面都听到了啊。有永生人不怕死。我跟你讲句，说句不太，也许我不应该讲，算不要讲，不要讲。好。那在这个你可以看到，刚才第一二节是讲说我的心啊，然后第三四五节他讲说我的心啊，你要听啊，你他怎么样，哦还没讲完，一二三还下面还有，不出来了，哎呦书来太快了，好。第四节的后半段啊，他说他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他下面就开始讲到说，有一些他讲两件事，一个是对我们内心的，他针对我们内心，他讲说他要用仁爱和慈悲为我们的冠冕。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冠冕，通常冠冕我们可以看得到，对不对？你一个皇冠在戴在头上，对啊。可是他用这个慈爱和仁爱和慈悲为冠冕的时候，是我们看不见的。很显然，这个冠冕是戴在心里面，在我们内心里面的 一个冠冕。那这个是他把神的那个特质特色啊，神性的那些美好的地方放在我们心里面。那这个里面怎么样？那就是神的慈悲，那个是耶稣的特质。耶稣是慈悲的，是仁爱的。接下去他没有讲出来，可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常常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不可以再在罪里面，不可以再回到罪里面去。神已经把那个皇冠戴在我们的头上，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不可以再回去。第五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我们外体虽然有疾病，但是呢，神给我们怎么样？他用美物来让我们可以得以知足。这些美物是什么东西？神给了我们什么东西呢？我们生命需要什么东西呢？那就是灵粮，神的粮，神给我们粮食。OK， 那美物就是生命的粮。那约翰福音六章五十节，他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那因为有些人不知道嘛，耶稣在那个给撒玛利亚妇人，他的仆人都去，他的门徒都去买食物去了，他坐在那在井旁边，那就后来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要水，结果使徒们回来了以后，就问他说：“你有饭吃啊？”他说：“我有饭吃啊，我这是从天上降下来，叫人吃了不饿不渴。”他就是天上的粮，他可以使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和我们生活得到满足。然后他还说他是水，生命的水，他里面有活水的江河。那他也在更多前书他里面讲，更多后书他讲说，我们新造的人，外体渐渐的朽坏，但是内心是一天新是一天。我们会返老还童，会更新，我们的生命是流动的，不是单向的。那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说，前面三个东西，前面三件事情，赦免、医治、救赎，是针对我们有罪方面来讲，是我们的罪。然而后面的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是给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是对我们有更成全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神拯救了我们，赐给我们生命，神不断的加给我们生命，给我们丰富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在这个生活上面，在各方面都能得到保足。那这一段这是第一段，我发现我时间好像不太够了如果讲不完，今天好像很多事情报告，是不是？好，那这个圣经的第二大段呢，就讲到这个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工他带领我们众人来感谢神。刚才是我对我说，他告诉我说我要感谢神，我要感谢神，是对我说的。他告诉我说神对我多好，我要感谢神。但是呢，从第六节到十二节，他转了一个方向，他是对众人讲，等于说他这首诗歌是对这个以色列这些人讲说，你们要称颂耶和华，要称谢他。他就从神的一些特质本性来再一次介绍这个 神的关系。我跟各位提一件事情，各位常常省察自己，你跟神的关系好不好，你的灵命好不好。你不需要问人家，你也不需要用什么读经祷告弄来衡量，你常常问自己一件事情，你认识他多，你认识他够吗？你认不认识他？你喜不喜欢他？你圣经读了五遍，可是你心里觉得我因为牧师要我读，所以我就读了。可是你心里觉得说我是做功课，跟我儿子一样。我儿子小时候学中文写字哈，他写了，通写完了。我们说一样画葫芦，他根本就是画，你一笔这样就照你的画，你就画下去。他没有用心去学。你读圣经也可以一样，你可以读完你没有心的。所以你怎么样知道说你是不是真的真跟神的关系好，你是不是属灵生命好不好，常常问自己一句话，我爱不爱他，我喜不喜欢他，我喜不喜欢他。那在这里你看他就讲说，他在这里这个作者他就告诉你说，这个神太好太好，你应该喜欢他。你知道他是怎么样的吗？他是公义的。第六节，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是公义的。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孩子，我不知道你们的孩子会不会这样讲，常常会讲这句话 ，Not fair。在中国的孩子说不公平。你看在小小的孩子里面就发现 fair 公平是多重要的一件事情。哎，他不知道什么是，可是他知道 fair 是什么。我们的神他就是一个施行公义的，在他中间有公平，他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因为他公义，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接下去你们都知道怎么念了，对不对？你就不用急了，不用急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为他会为受屈者伸冤。我已经受了委屈，我去向神申诉，我去向神啊！你看我怎么这个样子？那个这，你向神哭诉的时候。如果这个神是不听你的，没有能力的，你跟他哭诉有没有用？没有用，你根本就不会到他面前去哭诉。当你到上帝的面前，你来哭诉，你来祈求，你来祷告的时候，是因为什么？你相信他会做。你可以等，你可以盼望，你有盼望，因为你知道我信的这个神，他是公义，他会替我这个伸冤的。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是会伸冤的神。他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有公义，所以善有善报。他为受屈的伸冤，所以有盼望。那这个神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他，他是有宽容的，有忍耐的，他是等候的，等候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施行公义。诗篇七十二篇第二节第三节他这样说，他按公义审判他的民，按公平审判他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他们相信这个神是有公义，所以我可以忍耐，我可以等候，我有盼望。第七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上帝的法则就是他做事的原则， 上帝没有让我们在那边无头苍蝇那样去寻找他。上帝有，上帝告诉我们，上帝借着摩西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的。那他叫以色列晓得他的作为，他不但他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而且他自己也显露出来，做出来给你看。他用他的作为来让你知道说他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作为是他的这个外显的行动，他做给你看，上帝做给你看，他不但借着摩西告诉你，而且他自己做给你看。那后面四节，最后这四节呢，是显出来神是慈爱的，主是慈爱的。刚才我们前面两节是主是公义的，那后面两节说主是一个慈爱的。我们有时候很怕神，很多人说很怕神，因为他很公义。可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公义神是很慈爱的。他花了四节的经文来讲他的慈爱啊，四节经文讲他慈爱。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富的慈爱。他不轻易发怒。很多人对神，对我们的神耶和华有误解，觉得耶和华是一个很容易生气的神，很容易被惹怒的神啊，你做不好神就惩罚你。我告诉你，你如果去查圣经的话，你有电脑就很容易查，不轻易发怒。你进去查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总共出现12次，其中有8次是在专门讲上帝不轻易发怒。他讲了8次啊，从那个出埃及记他第一次开始讲，讲到最后一本书是哪一本书，我写到哪里去了？到小先知书的时候，他还在讲，我不轻易发怒了。神自己讲说我不轻易发怒，那你不相信吗？他说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啊。圣经有好几处啊，神自己讲说耶和华是蛮有恩典，蛮有慈爱，不轻易发怒。他这一个描述他自己的这个叙述，圣经里面出现至少4次到5次，讲说我，他是告诉你，你们不认识我吗？不认识我吗？我告诉你，我是不轻易发怒，我是有慈爱的。我是蛮有丰富恩典的。那他赦免过犯，民数记里面有讲到赦免过犯，他说乐意饶恕人，并不丢弃他们，这是尼西米记里面讲的。他说我乐意饶恕人，我乐意饶恕人，他是其实很愿意饶恕人的。那下面一句话就讲了，他说他 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不长久责备，不长久这个意思 not always， 不是老是在那个地方，他不是一个 backseat driver， 老是跟你就开关，你开慢点，开在这个向左转向右转，他不是这个样子。他不是一直在那边发怒，一直等着你犯错，他不是这样子。他也永远，他不永远怀怒。你惹他怒，他不会老是记在心里面。我们人有时候会记一辈子，可以原谅你，不能忘记你。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哥林多前书这句话就把这个意义讲出来了。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神对我们是恒久忍耐，他不常常发怒，他不怀怒。哎，奇怪，怎么搞的 ？OK， 他 没有按我们的过犯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按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诗篇第诗篇130篇啊，我有没有写出来 ？OK， 诗篇130篇说：“你若查究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你在上帝的放大镜下面、显微镜下面，你往哪里跑？但是呢，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